李强接下来有危险，接班人不在陆常委中。专家解读王毅谈台湾的意图。贵州女企业家被捕，两会期间省长被问责。华裔工程师因涉取谷歌 AI 技术被捕。专家批券商屠夫，吴清的话实在太荒唐。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越南新闻，我是芬妮。首先多谢你们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3月8号，下面我们来关注详细的内容。中共两会是外界探索中共黑箱政治的窗口。在两会进行期间，外媒发文讨论中共权力分配及中共党魁习近平如何安排接班人。两会取消总理记者会，令观察人士判断李强及国务院地位被矮化。不单止这样，坐第二把交椅的中共总理做政府工作报告，本来是两会的重点，但在官媒人民网5号当日的官网上，李强在人大开幕式做报告这件事都没登上头条。头条大字标题中甚至没有李强的名字，只是强调习近平、王沪宁、蔡奇等人在主席台就座，李强做报告就被放入小标题。自媒体人江心哲认为，李强遭遇北京官媒的超级冷遇和贬低，加上总理记者会被取消，江心哲判断习近平想为中国经济暴跌找一个替罪羊，这个人选理所当然就是主管经济的总理李强。习近平这次取消李强的记者会，部分原因就是怕李强看到自己的地位岌岌可危，说出一些出格的说话，做出一些铤而走险的事。和李强形成对比的是排名第5的中共常委蔡奇。蔡奇被认为是中共实际上的二号人物，掌握三重大权，是中央书记处书记，掌握部分党权，是中共中办主任，掌控中央警卫局，是掌管文宣的常委，掌握不干子大权。虽然这样，台湾政治大学国际关系研究中心主任寇建文在3月6号的一场座谈会中指，除了习近平之外的其他6个常委都负责减轻习近平的工作负担分忧，但是不能够同习近平分权，亦不能够越权。例如李强负责政府工作，蔡奇负责党务，王沪宁就是足意识形态与对台工作，彼此井水不犯河水。政治大学东亚研究所特聘教授黄信贤对美国之音亦说，今年两会的一大焦点是修订国务院组织法，再次确立以党领政的权力架构，并彰显习近平定于一尊的地位。黄信贤说，从这一次的两会运作就可以看出，习近平是唯一中心，他一个人在上面指派其他的职务给其他人，其他6个常委之间的分工越来越明确。旅美独立时评人蔡慎坤话俾美国之音知，论中共党内的派系，李强同蔡奇分属浙江帮同福建帮，习近平将他们分开用，但又不断侵沙。例如他们用浙江派的李强做经济，但在国务院系统中安插福建帮的何立峰督军来监督李强。政治评论家邓律文曾经指，习近平和李强、蔡奇组成权力三人帮，李蔡之间存在竞争，尤其李强当然想成为习近平钦点的接班人。不过寇建文认为，陆常委的职责是各管各的，并不熟悉其他领域的事务，没有一个人是被习近平当作接班人在栽培。黄信贤就说，说不定习近平2027年还会连任，这6个常委都不是接班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7号出席两会外长记者会，直指台湾总统大选只是中国的一个地方选举，亦改变不了台湾必将回归祖国的历史大事。 他还声称，如果现在还有人纵容支持台独，就是挑战中国的主权，更特别指出，如果个别国家执意和台湾保持官方关系，就是干涉中共的内政，并扬言迟早会看到一中原则全家福的相片。对于王毅的讲话，希望之声记者7号采访了开南大学国家研究中心主任陈文甲，他说中共透过这段话来强调反对美国外力的介入，说明美中之间现在还存在对抗中有对话。他说两会期间，无论是习近平讲话定是王毅讲话，他们所提出来的其实就是中共对台湾脱离不到三个主旋律。第一个当然就是促统，第二个是反台独，第三个是反介入。对台湾的立场既有硬又有软，软的部分抛出一些笼统，例如一国两制这些策略，硬的部分就是不排除以武力解决台湾问题。咁反介入，这次王毅亦在记者会特别提到，美国对台湾问题讲一套做一套，亦充分显示中共将台湾问题划成是中美之间的一个红线，强烈表达台湾问题是中国国家利益核心中的核心，亦是透过这一段话要美国不要介入台海问题。贵州少数民族女企业家马毅加伊因追讨政府企业欠款，被当局刑事拘留及逮捕。中共两会上，贵州省省长李炳钧为此受到媒体问责。凤凰卫视3月6号报道，贵州省省长李炳钧在北京参加全国人大会议，在接受媒体提问时被问及贵州女企业家马毅加伊被捉一事。李炳钧宣称会处理并针对突出问题，正在改善民营企业的营商环境等。民众质疑李炳钧的回应含糊其辞，都是废话。中国经营部2月26号报道，来自少数民族的马毅加伊自2016年起陆续承包贵州省六盘水市的异地扶贫搬迁、幼稚园、小学共10个官方工程，但是就被拖欠2亿2000万人民币工程款。马毅加伊持续8年追讨工程款，但水城区政府拒绝支付。区政府曾经要求以1200万平数，正如欠款一笔勾销，被马毅加伊拒绝。2020年1月，他名下的公司退出政府承建项目，但是同年底，当地公安却以他不支付农民工工资为由，将马毅加伊刑事拘留。2024年1月，马毅加伊同两名律师等人被捕，9名律师助理已经取保候审。对呢件事，希望之声记者3月7号采访咗日本资深媒体人张本真，佢话俾我嘅第一感觉就系、是、一个中国而家经济非常不景气。第二个我想就是长期以来中共政府对老百姓对民间是信用尽失。现在中国正在开两会，但是我们看到中共法律和政策就是整个这个系统，它就是一个烂的系统。就这样的事，我想它是有一种标志性的意义的。整个经济不景气之后，我想中国这样的事可能会越来越多，又是一直恶性的循环。这样的事情越多的话，就会令民间民企还有中国的百姓对中国的未来越来越失去信心。不单止马毅加伊，连他的律师都被捕。张本真认为明显就是来自中共政法系统的迫害，向世界表明中国目前就是一个无法无天的状态。另一个角度来讲，民间好像他这样的企业家为什么会上政府的党，就是在中国他这种所谓的签约，双方的地位不平等，所以政府他有权可以将签约的对方整个情况完全了解，但是从承包商这方面，马毅加伊没有权利去了解政府项目背后的这种真正的信息。其实讲到底，中国还是一个围绕着权力运转的系统。张本真提醒百姓不要再对中共的法律抱有幻想了，中共的法律就是摆设。 中共真正能够按照现有的法律文字规定这样做的话，已经是非常先进的一个法治国家，但是实际上它的耳仔就是聋的，是摆设，本质上就是将民众一而再再而三地当成韭菜，很可怕。而且政府永远不用为他的行为承担责任，这个就是很麻烦的事。美国司法部3月6号宣布，一名谷歌前华裔软件工程师被控与两家中国公司秘密合作，窃取谷歌的人工智能商业机密。德国核能专家辉良勇提醒海外华人应该遵守当地法律，否则自食恶果。中国公民丁林威在加州纽瓦克市被捕，他被控4项联邦商业机密盗窃罪，每项罪名最高可判处10年监禁及25万美元罚款。起诉书指称，丁林威在2019年受聘于谷歌担任软件工程师，开发部署在谷歌超级计算机数据中心的软件，有权限访问公司超级计算数据中心的机密信息。丁林威自2022年5月21日开始，通过将信息复制到个人谷歌云账户来秘密上传存储在谷歌网络中的商业秘密，他定期上传文件，直到2023年5月2号总共上传了500多个包含机密信息的文件。此外，起诉书中指控丁林威秘密加入了两家中国科技公司。检方说，丁林威开始盗窃的几个礼拜之后，一家位于中国的北京榕树联智科技有限公司聘请他为首席技术官。丁林威仲在2023年5月创立了上海智算科技有限公司，并担任公司的 CEO。公司的业务主要是人工智能。一份公司的宣传文件表示，我们有谷歌万卡级算力平台的经验，我们只需要复制升级，然后进一步开发出适合中国国情的算力平台。丁林威在2023年10月26号从谷歌辞职。对于华裔工程师涉取的行为，希望之声记者3月7号采访了德国核能专家费良勇，他表示美国一直在谴责中共盗窃知识产权、使用人工智能进行黑客攻击和间谍活动等犯罪行为，中国人来到海外应该遵守当地的法律，否则自食恶果。他说，保持公司的秘密，这个是一个人的起码行为道德，静静转让给第三方，卖给第三方，这个是非法，非法就是盗取，那非法获取收入就是犯罪的，当然要坐监。3月6号下午，中共第14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在北京梅地亚中心新闻发布厅举行记者会，新上任的证监会主席吴清的言论引起各界关注。美国南卡罗来纳大学艾肯商学院教授谢田表示，一个不懂得证券业业务的人管市场非常荒唐，其实吴清就是习近平的打手，而且还在为中共干预市场辩解开脱。据证券时报报道，吴清嘲讽自己是菜鸟，目前是边学边做。吴清还强调，市场运行有它的自身规律，正常情况下不应干预，但是当市场严重脱离基本面，出现非理性剧烈震荡时，该出手就果断出手，纠正市场失灵。谢田说，吴清说一边学一边做，这个就很荒唐，因为证券业是一个专业性非常强的领域，实际上它就是习近平的一个打手。他说，他在判断市场到底是不是失灵的时候，这个就是一个大问题。如何判断市场失灵？或者现在是因为中共政府的干预才导致市场经济的失灵，而不是说市场本身失灵。市场本身现在反映出来的其实就是中国的股民、投资大众对中国经济没有信心，而这个没有信心导致是抛售，外资是撤离，在抛售中国股票，这个就是现实。它不去解决这个现实的真正问题， 他认为市场失灵了，所以要干预，这个正好暴露中共无视市场规律、横蛮使用政策手段去干预股市的一个行为。讲白啲，实际就是他们不会放松由股民身上捞钱、刮钱、割韭菜。吴清华，保护投资者，特别是中小投资者合法权益，是证监会工作核心任务。谢田指出，吴清的讲法在中国证券市场上是很难做到的。西方好像美国政府，他不会直接落手干预股市、股票、证券的交易，他是有独立的机构。美联储可以用货币政策来影响市场，但这个也是公开透明的，也没有维护什么特别特定集团的利益。而中国很多上市的股票都是中共的国有企业或者中共官方上层控制的这些集团，实际上他们是有利益冲突的。换句话说，他在这里控制，他在政策参与的时候，实际上是为他们自己中共权贵在这里捞钱，这个是跟西方不同的。换句话说，西方真正是由市场决定的，一切都是透明的，中共是不透明的，并且目的实际上不是保护这些中小投资者，而是在这里继续割他们的韭菜。吴清指出，企业招股上市要严把入口、严禁造假，对大股东、实控人等违规违法减持要严厉打击、依法打击。谢田说，由三月初以来，中国股市就维持在3000点以上，他这个干预还有禁止大型机构抛售，还是在这里继续进行，地地道道操控股市。他也知道中国股民没有信心，中国自己也没有信心，如果有信心的话，他就不会用这种事来托市了。所以他显然是上上下下都没有信心，这个实际上是没什么用的。现在他能够将卖股票的剑继续 hold 住几耐，这个是一个问题。我估计两会过后，他们可能不再持续的话，可能就会看到更大的一个下跌。这个就是呃中国的老百姓，海外投资者是没有人会上当的，西方的资本还会有罪地继续向外撤离。好了，这一节的新闻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多谢你的收看，下次再会。